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，欢迎您按时的和我们一起在这儿学习。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，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阿摩斯书，先知他们得到异象，警告当代的人们神将会有的作为。今天李老师要针对阿摩斯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先知在神面前迫切代求，三个异象的内容，还有神审判的方式。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该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？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非常的高兴在空中能够和您分享神的话。特别在研究旧约先知书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对小先知书掉以轻心，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它离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远。我盼望借着这一段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再进深的研读阿摩斯书的同时，我们不单明白其中的经文，我们更发现神的话语的奥秘。从古到今，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所处状况，他们当时候的先知怎么样向百姓说话，换到转换时空底下，面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同样一起来发现神话语照样向我们说话。先知的话历古弥新，永远都有效，因为先知的话是代表神说话。今天我们要研究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九节，三个异象，三个异象。其实从第七章到第九章，阿摩斯就改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用见证的方式来讲出他所看见的五个异象。神给他看见五个特别的异象，他就把这些异象向以色列的百姓分享出来。在这个同时，他也在伯特利，以色列民看为圣地的地方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记载下来。前面三个异象是在我们今天研究的经文当中第七章一到九节，并且先知引述了跟耶和华神之间的那一段的对话。有人说过，旧约时代的先知和祭司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？祭司代表百姓站在神面前与神祈求，所以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，而先知则是代表神向百姓宣布他的话语。所以祭司是人的桥梁，人与神之间的那一个桥梁，而先知可以说是代替神向百姓说话，宣布神的心意。所以先知可以说是神的传言人，传话的人。不过我们要记得的，别因为这样的定义就把先知或是祭司的工作狭隘了，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先知不单单代替神说话，祭司也不只是中间的桥梁。我们来看旧约的话，祭司也有时候是教导律法的，他们的责任是 在圣殿当中宣讲神的律法书，然后先知呢，不但在神面前代替神说话，同时也迫切地为百姓代求。所以先知也有祭司的功能，祭司也有先知的功能。在旧约，先知都很有感情的，他们不但深爱神、认识神，他们同时也深爱人，认识他自己的名。所以他们宣布神审判的时候，常常是流着眼泪来劝勉同胞，还有机会，趁着还有机会赶快悔改归向神，也在这个同时代表百姓向神来祈祷，求神来减少对他们自己同胞的那一种惩罚。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怀有爱和怜悯的人，才有够资格来传扬神审判的信息。事实上，我们常常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许多时候得到的果效是对方受到极大的伤害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，到底我们是真的是爱他吗？如果我们的爱不够，我们对他的怜悯不够，我们对他的关心不够，那我们说出来的诚实话只不过是指责、审判、论断，造成的是对方的伤害。听众朋友，希望您能够深深的去体会真正的爱所带出来的话语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上所说的这三个意象是什么。在经文当中分配是非常平均的，每三节就是一个意象，所以一到三节是第一个意象，四到六节是第二个意象，七到九节是第三个意象。请我们来看经文上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召蝗虫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，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，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我们发现这个意象来自哪里呢？这个意象是来自主耶和华，而向谁发出的呢？是向先知阿摩斯所显示的。那么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个意象是先知看到北国可能发生的一个灾祸。那时候秋天快到了，农夫准备要第二次收割，因为第一次收割似乎全部都给国王去了。经文不是说吗？为王割菜之后，所以那是第一次收成以后，那些已经上供纳税给国王了，菜又发生，那表示第二次的收成了。因此很明显的，这第二次的收割才是百姓可以自己享用。但是先知却看见刚发生的时候，主召蝗虫，似乎主命令那些蝗虫来吃尽那地的青物，就是有蝗虫的灾祸，那么百姓就落入一个极其困苦的状况当中了。先知看到这个意象，立刻的反应就是为以色列代求，他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首先我们注意的是，雅各是代表以色列，他是以个人来表达不能抵受这种的灾祸。因为耶和华喜欢穷苦的大众，过于以色列荣华权贵的资产阶级，这是以前的经文里头有提到的。所以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的先知为以色列祈求的是以微弱为因由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抵抗这种灾祸。阿摩斯并没有借着神与人所立的约 逾越的关系来代求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忠于神的约，所以他并没有权利以约来向神祈求。阿摩斯的祷告是向神诉说一件事情，这么严重的灾祸，这一大群的穷苦老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？挨得起呢？于是我们发现耶和华听了阿摩斯的祷告就后悔，说这灾可以免了。不但第一个意象是这样的回应，第二个意象第六节也是一样，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。这里提到一个让我们常常受困惑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神后悔。神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和神的另外一个属性神不改变有所冲突呢？我们发现圣经有许多处的地方都提到神后悔，意思是说他前面所做的计划后来他改变了，那跟神是不改变的，那不是冲突了吗？当我们谈到神后悔的时候，通常我们应该要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理解，意思是说神可以选择做一些他未曾计划的事，也可以不去做一些他已经计划的事。就好像我们人曾经计划要这样子，后来我不想改变了，所以我就不去做了，或是说我本来没有计划好的事情，那我现在要去做。这个用人的那种反应来代表神，那这个是因为人的反应而改变，神是因为人的反应而改变，所以神就用人的那种感情的表达方式说后悔，就是说因着人的反应而改变神原来的一些心思和意念。那很多经文都有同样的记载，最明显的是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，神本来不是说要审判尼尼微城吗？差遣约拿去宣教，约拿原先是不答应的，所以我们称为是一个逃跑的先知，后来神就用大鱼来把约拿吞了，他就在鱼肚子里悔改，接受神再一次的呼召，跑到尼尼微城去宣教。结果尼尼微城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少都披麻蒙灰悔改在神面前，神就后悔不降灾给予毁灭尼尼微城。那这里很明显的也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，从君王坐宝座的到最小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都披麻蒙灰，神看见他们的反应就后悔不降灾给他们。所以这个是用人的那种表达人的情感的反应，因着对方的有任何的改变而神就改变了。但是请弟兄姐妹们记得，这个神的后悔并不表达他神不改变背后的那个重要的属性，就是神的慈爱不变，神的公义不变。所以神的慈爱不变的意思是他永不改变，神对人类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神的公义不变是神对人类的罪恶也是永远不会改变，当人执迷不悟继续犯罪的时候，神的审判还是要临到的。所以一百年之后，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们人人像以前他们祖宗一样犯罪，罪孽深重，神就毁灭了他们。这是在历史上我们非常清楚看见的。所以我们谈到神不改变的时候，是提到他的慈爱，他的公义是属于他属性方面的不改变。当我们谈到神后悔的时候，却是常常提到他像人一样，当人有什么反应的时候，他可以改变他曾经做过的一些计划。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前两个意象都是这样子，神曾经计划要降灾给以色列的百姓，但是因着先知的祷告就后悔了，就改变了，暂缓他的灾祸。但是这并不代表神不再审判他们，神公义的审判是不改变的。如果听众朋友很有兴趣的话，您可以参考创世纪18章22到32节，创世纪18章22到32节，民数记14章11到20节，民数记14章11到20节，约书亚记7章6到13节，约书亚记7章6到13节，列王记下22章19到20节，列王记下22章19到20节，耶利米书18章1到10节，约拿书3章10节，约拿书3章10节，约珥书2章13到14节。上述这些经文都有提到有关耶和华后悔的一些事情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第二个意象，第4节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也可免了。第二个意象人人来自耶和华，而看见意象的是先知阿摩斯。意象的内容是先知看到更恐怖的事，好像天上降下大火来在以色列身上，而这一场大火似乎非常的猛烈，不但威胁到地面，甚至直透地底。因为经文上说火就吞灭深渊，深渊大概就是指地的深处，险些将地烧灭，好像要全地都烧透了。所以先知看到这个异象带来的恐惧和可怕，因此同样的和第一个异象一样，向神发出祈祷，而祈祷的内容也是一样，求神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们不能够在神面前承受这一种的灾祸。在前面这两个异象当中，我们发现先知成为一个代求者，是一个代祷的人。如同节目开始我们提到，先知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代替神向百姓讲话，但是许多时候先知却代百姓向神讲话，那就是代祷。这不是阿摩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回到最早之前，摩西、撒母耳，他们都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，他们都是很会为百姓祷告的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，阿摩斯是一个代祷者。代祷者首要的关系是什么呢？首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代祷的人与神的关系不好，他怎么能够为别人代祷呢？因为他自己都需要别人为他代祷。所以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够好，我们时常来亲近神，时常来敬拜神，我们自然的就会成为许多人的代祷者。因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许多人的需要。一个代祷者除了跟神有好的关系之外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是前瞻性，就是能够看见未来的需要。在这里先知是看见神给他的两个意象，意思说先知看到以色列百姓前面即将会遭受的一些困苦、一些患难，所以先知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而能够来到神面前代求。同样的， 我们今天服侍教会，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别人的代祷者，我们也应该看见，或是说我们必须看见教会的将来会是怎么样，我们带领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将来的境况会是怎么样，或是我们更拓宽我们的视野，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同胞，他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，他们将来会遭遇什么样的状况。当然我们所说的将来遭遇什么样的状况，乃是因为我们看见目前我们同胞所行所做的，他们对神的认识，神对他们应有的计划，我们应该具有前瞻性。简单的说，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仍然在罪恶过犯之中远离神，去拜其他的偶像，追求的是今世的权力财富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带来审判。当我们看见这些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具有先知的情怀，成为一个代祷者，为我们的同胞，为我们骨肉之亲，在神面前祈求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这位先知阿摩斯代祷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意象，他是求赦免，就是说求神赦免他们同胞的罪恶。第二个是求止息，第二个意象里头他求止息，就是求神止息他的愤怒，求神暂时熄灭对百姓的审判。是的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为我们的教会，为我们的同胞，为我们的兄弟姐妹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状况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罪恶，我们只要求神来赦免。我们看见神对罪的那种刑罚，我们只要求神息怒，求神暂缓，让我们的同胞人人有时间，人人有机会及早的来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代求，记载在创世纪18章。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，记载在民数记14章。而约书亚为了以色列攻打爱城的失败的祈祷，是约书亚记第7章。他们都是一样的，求神赦免，或是说求神来止息他的愤怒，他的审判。盼望我们学习先知的祷告，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求神说，父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百姓之罪，神啊，求你止息你的愤怒，免得你的审判早日临到我们的同胞。求主仍然给我们同胞有机会，有时间来到你面前，向你悔改，向你认罪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见代祷的功效，神是看重祷告的，因为神听祷告，神听了阿摩斯的祷告，所以第一个灾免了，第二个灾也免了。神是回应人的祷告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祈祷的时候，神是垂听的。这位天上的父神，他是愿意听我们祈祷的。虽然我们知道神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，但人的祷告却可以迟延或是减轻，甚至免除神的惩罚。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，但是在圣经里头我们却多处的找到这一个定律。是的，神是凭己意行万事，但是神也因着人的祈祷来迟延，来减轻或是除去他本来对人的惩罚。在这两个意象里头，我们就看见当先知阿摩斯向神祈祷的时候， 神就改变他原来的心意，听了阿摩斯的祷告，免除这两个灾祸。听众朋友，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，但是在这里让我们学习的是带到，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面前，我们把我们的国家，把我们的同胞，把我们的需要，把我们的种种状况带到神面前。如同我们很熟悉的那一首诗歌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我们是摇动神的手，做了我们不能做的事。大山可以被挪平，使列国归向神。感谢主，神是听祷告的神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三个意象的内容，经文第七节，他要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准绳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秽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您大概会发现，这个意象和先前的两个意象有相同的，也有非常不同的。相同的地方是意象的来源还是来自主耶和华，先知仍然是看见意象的那一位。在这个意象当中，并不像前面两个意象那么有戏剧性，但却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因为前面两个意象可以借着先知的代求而免除，但准绳就是准绳，耶和华要用测量建筑墙垣的标准去测量以色列。神的准绳就是律法，他要按这个标准来审判以色列。所以当先知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应，意思是说他没有为百姓代祷，而带来的结局跟前面两个异象也是不一样的。前面因着先知的祷告，他们就免除这一个灾祸，而第三个意象呢，在第九节当中，我们发现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先知得到神的启示，指示他一件事，说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。那这个意思是说，以色列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建筑的，以色列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，赐给他们律法，与他们立约。神希望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神的心意而行事，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与万民有所分别。所以这就是这一道墙按照神的准绳来建筑的。神借着先知也好，士师也好，这些祭司等等，为的是要建造他的百姓，使他的子民和神心意在列国中来见证神，荣耀神。所以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中。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，神都希望他的百姓，属他的儿女，成为一个合乎神、荣耀见证神的百姓和子民。但是当第八节耶和华对先知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他就说看见准绳。当神这个准绳，神的标准再一次拿起来的时候，当神用他的标准，这是律法，去衡量这个以色列的时候，主就说，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 这个意象就非常清楚地看见，以色列民并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，以色列民并没有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。其实阿摩斯书的信息头两章一二章是指八国的厄运，就是不单指他周围国家的种种神要审判他们，连南国以色列国神都要审判他们。从第三章到第六章都是指北国以色列他们种种的罪恶，他们是怎么样违背耶和华原来的心意，敬拜偶像，奢华宴乐，不公平，不公义，欺压贫穷的人。当神的准绳拉起来的时候，神要按照他律法的标准来审判以色列民，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得了或是逃脱得了神的公义审判。因此到了第九节，主耶和华更自己去详细的讲明这一个审判的光景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根据创世纪26章23到33节，以撒在别示巴建造秋坛来献祭给神。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，雅各就是以色列，所以他用以撒来代替以色列或是代表以色列。第二个是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以色列当然是指现在北国的以色列所立的圣所也遭受到同样的下场，没有人再使用了。第三个是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，耶罗波安是他们现在耶罗波安二世在秉政的时候，这里直接指到以色列的家受到神的审判。所以以撒是犹大国在南边，以色列是在北边，耶罗波安是他们的行政中心。南边的秋坛，北边的圣所，耶罗波安的家，包括政治、宗教一切的中心都受到神的审判。第九节三句平行的诗句，平行的地方在以撒、以色列、耶罗波安。第二个是秋坛、圣所和家，他们的结局就是凄凉、荒废，还要被刀攻击。用这个平行的句子来表达神的审判是全然的，从南到北，所有的圣所，包括他们的行政中心耶罗波安的家，都会完全的、彻底的灭亡。那么在这个同时，就让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先知在第三个意象当中没有再为以色列祷告呢？因着看见神的审判而不继续为以色列民代祷了。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？祷告是有功效的，可以改变神原来的计划。这里就让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神后悔跟神不改变这两个观念。先知看见前面两个意象的时候是提到神要惩罚以色列，并没有提到神公义的准绳，就是神律法的标准。所以先知就求神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来向神求恩典，求神赦免以色列的罪过，求神止息他的愤怒。但到了第三个意象的时候，当神的标准拿出来的时候，神公义的准绳放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，先知就知道他们必定受神的审判了。 所以当神的属性，他公义的审判，这个标准被显出来的时候，先知明白的知道，这是不改变的，是神永不改变的一个属性。百姓就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所以先知就没有再来到神面前祈求。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子，我们求神施恩，求神怜悯，求神给我们时间，给我们机会，仍然可以向我们的同胞，我们自己骨肉之亲，来传扬福音，宣扬神的爱。但我们绝不可能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审判我们。就好像我们听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曾提出来的一些问题，说神既是慈爱的，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呢？而一定要相信他的人才能够拯救呢？那意思是说，神如果是慈爱的话，他就必须全人类都拯救，不管他们是怎么样。这是一种泛爱论，他们就忘记神是公义的，神对罪是绝对的审判。如果世界没有公义的审判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？只有爱而没有公义的世界，那个世界是混乱的，是个人可以随己意而行事，因为没有从神而来的标准，那真的是混乱一片。所以我们祷告求神施恩怜悯，求神彰显他的爱。我们祷告绝对不是求神除去他的审判，因为神一定对罪恶罪人施行最后的审判。当我们在说神的公义、神的标准的时候，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在社会当中也同样是需要准神的。如果你会开车的话，你在马路上开车就需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交通规则就是一些准神，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更安全、更自由的开车，而不是限制我们，让我们好像不能够很自由的开车。因为这些交通规则是要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。如果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话，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开车，往东、往南、往西、往北，想要停就停，想要开就开，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大祸了，车祸就必定会发生了。所以这个准绳是要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更安全，使我们可以更享受其中的工作，开车也好，生活也好。神给我们的准绳其实是他的爱，为要让我们可以体会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怎样遵守他所规定的，经验到他给我们的保护，他给我们的爱。基督徒以什么为准绳呢？其实是非常简单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准绳呢。您应该经常来思考，我们是否按照神的话去活呢？常常读神的话，查考神的话，我们就经验到神话语的奥秘。我们如果活在神话语当中，我们不但不是被捆绑受约束，而是得到生命的喜悦。如果你经常读登山宝训，你就知道主耶稣论八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而活，使我们的生命更能够享受从他而来的祝福。如果你读罗马书十二章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成为活祭献给神，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，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而活着，而侍奉他。圣经真的是非常的宝贵，越读你就越发现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他带来的不是律法、捆绑、 枷锁，反而是喜悦更丰盛的生命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再一次感谢你，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。神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对罪恶绝不容忍，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反省我们自己，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。我们也祈求你，让我学习像先知一样，既爱自己的同胞，也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。您知道，我常会批评论断别人，而缺乏爱、怜悯、为他们祷告的心。求主帮助我，在批评论断之前，先有爱、关怀与祷告，使别人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是你那满有怜悯丰盛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